你好，魏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哎，
我想请问一下啊，我的
谢谢。
电脑现在上不上网？我用手机可以带到观点吗？手
一
机
样，
上的，一样的，
一样。
我怕手机有时候看不到，可以
能
吧？
看到吗？这个问
好啊。
死线张看看，
你是说看不全画面是吗？
对。
现在这个界面就是咱放的不是三位祖师的像，这个能看到吗？或者你把手机横屏过来，
啊，能看到。
一会儿要是细节看不到的话，你用两个手指往那个往放大的那个方向，它可以把那个图画的放大啊。
好，好，感谢。
哦，是啊，
嗯。
我说能大概简短的，就是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灌顶吗？我什么也不懂啊。
好啊。
哎，
灌
谢谢老
顶，
师。
可能你们从这三代祖师开示里已经能看到了。它灌顶就是个仪式，知道吧？就是
啊，
通过一种方法、一种仪式，做了这个仪式。比如说，我们在这个灌顶过程中，燃香啊、供佛呀、点灯啊，有这个祈祷啊，有这个等等，是吧？这种仪式，有这个手摸顶，提醒我们的根本上师元婴老人来为大家摸顶灌顶啊。那这个灌顶还有供应福利，它还有供佛菩萨的这个重加持过的水点到这个头顶灌，就这个嘛。通过这种仪式来，这个仪式完了以后，可以告诉你心中心的六蕴一众，可以给你法本，可以得到这个心中心。这个法的修习的仪规，这些细节怎么用功都有了，而且不仅是这一心中心一个法，而是把印心中里边所有的法都一并传授给你，就是还有好多启用法呀。这个我们这个心中心灌顶是为心中心设置的，这个是源自于佛的那个年代都有的呀，那个时候都有。这个当佛经里边有吗？那个要获得三昧加持，就是说获得菩萨的这样的加持，心传心的这种加持是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三昧言教，就是通过教言，通过佛经啊，通过祖师的言教啊，佛菩萨的留下的。这些言教方法来获得就是传心嘛，再一个就是手灌顶神力，就是秘法，都是通过这样的灌顶这样的方式来传授给你的，就是这样子。这个也有佛经的依据，祖师也是依佛的这种教导而这样传习的。我们心中心一开始。大禹祖师，你都看到过吧？你只要看到了大禹祖师的奉持心博度三昧，深入大定，得普贤菩萨灌顶，开始都是这样传授过来的，每一代祖师都是这么传授给下边的学人的啊，所以到现在我们仍然是肯定啊，就是这个，这就是。我说的那个第二种啊，手灌顶神力，就是用这种方法来传授佛的密意的，佛心的。我不知道这么说你可能听得有一点印象，但是我们说的再那啥，可能也就是说，千万余一的，就是这样子。这个你想想，传心呐，它本来就是不可思议，它你能获得。多少的这个传心的这个秘密啊，它是不可思量的、不可思议的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说你哪还有不清楚的，我们还可以接着聊。
明白了，老师。老师，这个我没点香。老师，我供一杯水可以吗？
可以，你不点香也可以，这个一会儿我们会说。是根据你学人的情况， 你说我也没有佛堂，对吧？我也没有香，我也没有蜡烛，我也没有啥，我供一辈子也可以。如果没有，这个也是条件不具足，是吧？我在野外，对，那我就是准备好一个拜垫就够了。因为要向上师三宝啊，顶礼膜拜啊，嗯，他有这么一个仪式，嗯，所以都可以。
啊，要准备一个拜垫，好，我明白，我马上准备。
嗯。
老师，我在那个卧室里可以吗？就是客厅、客厅、
可以，都可以，
啊、都可以啊。好的，好的，
你接的合适，你就不受别人干扰呗，都可以。
对对对，好的，老师。
如果你有祖师开示，你可以放一张祖师，比如说有写这个新历的书里边有祖师的尊像啊，你可以供一杯，就搁到那儿呗。如果没有也没关系，都没关系。
啊，老师，我还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这个灌顶是代代相传的，那如果是代代相传的话，这个是不是在以前，就是再往前很多代很多代，可以追溯到释迦牟尼佛往下灌顶啊？
这个秘法都是这样子，通过这样的方式，传上去，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嗯。
哦，那这个传承上原。这个
我们这个传承是这样的，我们是汉传佛教印心中，异于西藏藏密，也异于东密唐密，都不是，它是从普贤菩萨那儿直接传过来的，传给大亚舍利。你看到的这个，你知道我们的法脉传到这儿是第四代吗？对吧？大一祖师，我们的二祖，我们的王相六四公到我们这儿四代，对吧？我觉得这个就你怎么追溯啊？从这个秘密，这个不可思议的这种传授的这我们说的这种方式，你释迦牟尼做的这个经，说的这个《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经》，由普贤菩萨传授过来的。因为我们心经心法它重在行嘛。它是一个刑法，对，你看有普贤菩萨来这样传授给大业祖师，然后一代一代这样传。你说你要弄清一代一代记载，那我们这就说了，佛说的经，普贤菩萨这样传给大业舍利了，这一代一代有迹可查，嗯，也就是说有佛说的经，你就堪信是佛说的法，是佛传给。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传给这个大业祖，就是这样子。而且当时普贤菩萨传给大业祖师的时候，大业祖师还是不知道有这部经，对吧？他是传给他六印一咒以后，让他去检，去密部，大藏经的密部检择。大业祖师一看，果真有这个六印一咒啊，就是按照这个经中的这种佛的这种开导啊，就开始。休息心中心嘛，休息七年八年才下山弘法。我们这个传承就是这么长，很清晰，有佛典的依据，有这个清晰的传承。这个出自于佛心经，由普贤菩萨传给大亚舍利，这样一代一代传。这个里边有什么不清楚吗？很清楚啊。那你说菩萨和佛他们之间怎么传习的？我们那肯定啊，佛心心相通啊，这个没有一点疑，没有一点疑惑。在这儿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吗？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我听明白了。
好嘞，
老师刚才问过你以后接个电话，前面你讲的我没听到，我想问一下老师，等会灌顶的时候，我的心应该怎么去观想呢？怎么去想？
那会告诉你。
哦、
你现在不用，就是你放松一切，什么都不都很容易，都能做到，都非常容易。就是别担心啥，准备一个拜垫就行了。
点上香，供上水，供上灯。
一会儿我们会给你有一个时间。有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叫你去准备，比如说有祖师开示的，我们有这个典籍啊， 里边有祖师的照片，或者你们不是说你看不清吗？也供一张照片也可以啊，就是他的这个真相放到那儿，那个书搁到那儿也行，你有手机也行，没有也行，你现在至少看了，你知道
啊，看到我有本书，有那个祖师的元婴老人的一个像放的地方，
对呀，
这样啊、可以的，
他就是通过这种仪式嘛。
好、哦，老师，我下了，看其他
的。好的，好的。
老师你好，我有个问题。
哦，你好，嗯，张丽，嗯，说。
啊，喂，老师你好，我想问问，如果说他这个灌完顶之后，因为每天都要休几个小时，我是一位教师，啊，我现在在职。嗯，所以我没有时间，去每天去固定完成这些东西，那这个怎么办呢？
什么没有？没有什么时间呀、啊？没有打坐的时间？
没有固定修他的时间？对，打坐的时间，对。
哦，这个问题，我们的工作，我也是当做教师工作的呀，咱俩同行。嗯，我跟你说，我们的这个修行并不影响你日常的生活。啊，起居什么都不影响，我们是借用了自己的休息时间起来打坐，比如说很多师兄都是三点到五点，三点半到五点半，四点到六点，四点半到六点半，他就要打过两小时嘛，嗯，他是用了这个时间段来再修行，或者是晚上，晚上有一点不可靠的，就是说或者是太昏了嘛，太瞌睡了，晚上劳累一天了，晚上打坐容易昏。哎，祖师开示一般都是说，我们选择一个最适应你自己的这样的时间段去用功修行。大家都是这样，没有几个没工作的，都是有。甚至就是说他在家，他就是个全职的在家的这个主妇啊，或者是什么，他也有一天的日常，甚至有保姆啊，什么样的人都有。在医院照顾病号，什么样的情况都有，但是我们抽的这个一天就抽两个小时打坐，这个时间你自己斟酌好。你要是说你的生活很规律，最好选择早上打完坐了一天，等你这个一睁开眼，第一件事你就是修行，做这个打坐的任务，打坐的这个事做完了，一天就是在修行的渐进过程中，逐渐逐渐你就知道要关照，这个并不影响你工作，就是关照也不影响你工作，而是会给你的工作带来了助力，它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啊、嗯。但是一开始可能你觉得有点为难。
嗯，你说的魏老师我都明白。就是我呀，现在教毕业班，然后我早晨大概是七点不到就得到学校，然后晚上是九点半回来，回来之后还得备课，所以我一般都十二点多桌，做完课件，这些都完成了，所以我要是打坐的话，我早晨我都起不来，然后晚上我估计十二点半以后，妈的，对，我就是一天就整个的就是在循环，我特别喜欢佛祖。我也喜欢加入这个行业，但是呢就是现在这时间真的有点不允许，因为如果昏昏沉沉的上课，我觉得给孩子们带来的东西也不好，然后我要昏昏沉沉的做，我觉得对我的心理这个佛祖也不好。
那你可以带完毕业班总是连续的带，那你这个事你得自己安排。
对我都是连续的带，比如说这批带完了，然后下批又带，然后我们就是固定的教这个毕业班的，就是固定的人啊，除非他退休了、嗯、啊，55退休了这种就不带了。
那你55以后再考虑修行？
我现在还是不行，我是吧，没到时间。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这是得看你自己啊，因为这个修行不是我来号召啊，或者是别人号召你、
嗯、
而是你需要才来修啊、
嗯、
对吧，
嗯，
不是弄反了、啊、不是规定你怎么怎么样，而是你需要什么。
对
感谢张律师，每天早晨打坐很轻松，但是你看他说的他就不会那啥，不轻松。嗯。
对，所以说我这个什么时间什么时候有时间了，就是真的能腾出打坐的时间来了，或者说真的可以轻松的去打坐了，再来灌顶是吧？
也不是，你现在可以想灌顶也可以灌，你现在就是你怎么都觉得你不合适，那你就可以退出，都没关系。
啊，那如果说我现在灌了顶，之后我有时间了再打坐再上坐也可以是吗？
也可以。
啊，什么都不影响是吗？
不哪会影响的，只不过是把心中心法告诉你了。
那可以，那我等着您，谢谢。谢谢魏老师。
魏老师，你好，听到吗？
我听到。
我打这个也打了第二轮，也打到第五印了，就是说我怎么就是一直都感觉不到那个他们那些师兄讲的，甚至我看老人讲的，就是这个身体看不到啊，就是说相当于就身看不到。
看见身体干什么呀？我不知道。
我知道，我意思不是说看见身体，是说他不是打到最后了就可以那个身体都看不到，那就是相当是那个禅宗那个指的嘛，再可以进
行观嘛。你说的什么呀？哪说这个话呢？你是听哪个师兄说的吧？
我也不是说听哪个师兄，我是看了老人的书，他说他刚刚接了这个法打坐之后呢，打着打着他就不见自己了，等于是身心化空的意思。
他本来就是无我。你郑汉尊，我问你，你现在看到你的身体吗？你正说话的时候你看了吗？
我是感受，应该叫感受这么讲吧，这叫感受，不是说看不看得到。
知道啊，知道啊，心，我们说的是心看到没看到，那个心。
心肯定是看不到啊，因为心本来就虚妄的嘛。
不是你那个心呐、没有妄想的时候，你现在正说话的时候是你考虑到我身体在说吗？你没有啊，你不是能说吗？
他是想能说的吗？
对呀、你这会儿倒不想身体了，你非得打坐的时候想。
打坐的时候不是有一种那种什么感觉，就是说完全就剩一个持咒的那个咒语，然后什么都看不到，什么都没有了。我看
这不是这没有生，这不很好吗？这怎么了？
但是我没有啊，一直没有进入那种状态啊。
你
就
是
哎，老师，我想请教一下，就说我看到咱那个就是大组、二组和三组的那个照片哈，就说咱那个宗派是大组开宗的，
大禹祖师，
大禹祖师，就像那个达摩祖师是那样的形式是吧？
印心中的开山祖师就是佛祖。就是大禹阿舍定，你说的不错。
哦，那个还有一个，我注意到这个咱那个宗派一个特点，都是白衣祖师，没有比丘、比丘尼啊。
不是不是，大禹祖师就是一个出家人。
哦。
不是你说的这个样。
哦、
二，他是我高级腰位啊，就是国家的一个领导，对吧？到元音老人这儿。他是一生为那什么呀，为四婚呐、对吧？他是非僧非俗，在你那儿什么是出家人呢？我们说新出家方可认定他是出家呀。那再一个，这个出家这个僧他的意思不是披着袈裟的这些称为僧。你不信我们一会儿谁来帮我们查查僧这个点，从这个词典里把它查出来，搁到这儿，大家看看，是我们的误解，四人以上合的这个女生，并不是说只是穿的出家人，这是后边这些人不了解他这个真实的这个含义，这样定义了。像我们的初主，他是有家室的，但是他是出家人呐、他是大禹祖师出家人。你看这不是出家照吗？给你显示出来了。到二祖他那个年代他有四房夫人。你看这个都不爱他心解脱呀，这个是两码事啊，不能从这个相上来观， 出家了，穿上袈裟就是出家，当然是出家人，但是他的广义是身出家、心出家、方明真出家。三代祖师，这个佛菩萨，你和观音菩萨还要什么呀？千秋起出千出应，他是用大众需要他现什么形象，他就现什么形象啊。佛法不以此为论的。当然我们说心出家、身能出家那更好啊。人家一看不仅是穿上袈裟，说的是佛的，这个千万不要误会了。我们那个圆寂老人一生他都没有成家也没有出家，就是你认为的啊，在我们那儿他就是弥勒佛再来，你想知道。我们说的是心，我们说他说的是个心法，是说的这个把这个佛传的当时在那个菩提树下悟道，说的不是夜起明星吗？说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那时候那释迦牟尼他就是这样子说，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没有说出家就是穿上衣服什么什么，不是这样子，对吧？是说的这个妙明真心，不管以什么样的这个形象出现在你这儿，如果说他披着袈裟说的是外道之法，那也不是佛法呀，对不对？这很明显。我们是听佛出世说法，说佛之见，告诉我们说你的心，佛和我们的心和我们这个众生的心都是没有差别的。跟你说这个，说实相无相之法，这才是佛法。如果传的是别的，借助于这个佛的名号，念了名号让你发财让你怎么，那是方便，那个只是欲勾牵。如果说认为那个灵妙的话，那你就葬送了佛法。不是佛法不是为了斩烦恼吗？斩断你的烦恼吗？斩断你这个贪欲贪的这种心吗？贪嗔痴这是心吗？哎，不是不是那个，哎，这都是谁贴出来了？看有德之众，是不是？如何之众啊？生者众也，有德之众，如和尚一人不能成生，四人以上，对，我记得是四人以上合到一起成生，有十人生二十人生，但切必是具有德行者，即居士有德，合众以名生，以名为生，对吧？
嗯，
凡和尚不知佛法，不明心地的，不为报，
不得为报，
说吗？不是一样啊？那不是坏我那法度吗？
嗯，
你都不能习那个随他那个邪行而去，你都不应该是这样。你要知道佛传的是什么，这个在你面前传的，你这个师父他传给你是什么啊？这跟你说的很清啊，很清楚啊，对吧？这个你就知道了啊。这师兄弟都给你那个什么列出来了啊，都是祖师的开示里面有。再一个就是有我们的跟那个佛学大词典啊，依他，不是我们常人认为的那种，嗯，对生的那种知见，嗯，合众看看是不是合众啊？
魏老师，这个地方当初我也挺震撼的。咱们好的师兄都有着误会啊，在这个地方
几乎，
嗯，
不看祖师开示都是看见那个生、那个字儿，披了袈裟，披了袈裟说这个害人之法，那也不是生啊，对吧？
嗯，
那个很显然，
嗯，
所以有些师兄弟，还来这儿告，就是说，啊，他一边比如说坏我佛法，坏我法度，
嗯，
那个。在寺里边抽烟喝酒玩女人等等等等，你要学这个吗？那何以那个什么呢？学法呢？你在世界上不都是这吗？对不对？哎呀，这就是我在经里边早都说了，那些大魔头说我在末世 大你的这个因，坏你法度之法。早就说了，你要不辨别，你都不知道是修心的，你都不知道佛法原本是为了断烦恼，是为了出离的，是极度的厌世想出离的。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可能会被那些假名啊误会了。嗯，所以我们说，我们不管在这儿学心中心也好，学别的佛法也好，一定要看佛经佛怎么说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大藏经里面收进去的没有意义的那些大德怎么说的，佛学大词典，你从外边的这些传言都不是佛的原意啊，本意啊，那都越学越糊涂了。好，这个问题问得好呀。嗯，
秋淼师兄，您是好像应该是顾虑挺多的，师兄是不是以前接触过呀？接触过什么其他的法门还是怎么什么情况？秋淼对对，秋淼师兄应该是他问题还是挺多的，这个点
他不太了解，还继续今天可以聊一聊嘛，聊一聊，我们以祖师开示，以佛说的为准。
啊，这个最近的半个月左右才刚接触到咱那个新中心的法门，所以说我完全不懂，很抱歉，很抱歉。
没事儿，没事儿，都是这样子。
啊，老师您别生气啊，我问一下，就说咱们今天也超过四个人了，那咱们今天是不是僧呢？
和僧，发大乘心，自利利他，这样的和僧，这个。不说四人以上，我们在这儿说的是什么，对吧？我们说的是真实的佛法这个实相之意，我们没有说别的，你说吧，你自己定义，对吧？这个有什么生气的呀？不会，不是你想着生什么气啊，跟那个不相干。我们说的是，如果说在这儿拿着佛法当这个利剑去坏他人，就说在世界上兴风作浪。你说这称为僧吗？不是吧？
有德之重。
对啊，你说的是什么呀？我们是干什么的，对不对？这个不是你想的，不会，怎么会生气呢？就是说这个词，我们原来有误解，我聊了以后，你不再误解了，这个事儿就算结了，没了。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那个灌完顶之后现在开始打坐，然后已经打造第五个了那个什么了，然后呢对，第五印了。然后我是之前打刚开始打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是挺清明的，我整个我这个过程中我是非常的清楚，然后我知道我的念来了，然后我就走了，来了走了，来了走了，就很清楚，然后这个嘴里边的这个咒是不停的，是一直在持咒的。但是我后边的这两三印了哈，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是基本上就是两个小时，我基本上是睡一个小时，然后打一个小时，基本上是这种。
先睡啊，先打。
先打着打着打着吧，基本上打十多分钟之后，可能我自己就不太清楚了，然后就有可能嘴就不动了，然后就可能就睡了。睡了然后基本上再过半个多小时吧。然后就醒了，醒过来了，就知道。
你的手印倒了没有？散了没有？
没散，一直在手印在打着。
那你看其他师兄弟一会儿给他打出来主持开示。你这是坐上的情况。就说你在坐上的时候妄想打不动了，我听你说的。咒语念不动了，脱落了。
我不知道念没念，反正我就醒了之后我就感觉我好像。前边的那段时间应该是嘴没有动，
对呀、
反正就是醒过来之后，我就开始就一直就开始持咒，赶紧就持咒。对，我感觉好像中间的时候会是睡着了，然后睡着的过程中应该是觉得没有持。
听，你听主持怎么说的？说这个坐上妄念打不动了，咒语也吃不动了，就是说不吃了嘛。对，也有吃的，但是手音不倒不散，那是入定了。那个不叫着睡觉了，睡觉的手都散掉了、或者是倒下去了，
手印还结得很好，手印都结得很好。
对，当你
哎，我刚才没念咒，啊，这就是从定中又出来了，一个打出来了。啊、嗯，这个时候就像你说的，赶快提起来咒语，就是这样的。嗯，
是这样的，是吗？就是
对吗？
是有哦，是会有这个过程是吧？
都有，看看你看看这个聊天里边，聊天区域里边，把元音老人说的这三点，你自己仔细的对照一下。嗯
嗯，
你感觉到的昏是初定，嗯，若昏若昧。嗯，就是昏昏的，不是很清明的、嗯、
啊，对，不是很清明的，对
对，久久之明，
哦，
定久了才明啊，就清楚了，嗯，就这个意思。
基本上后边的一个小时是都是知道，一直在持咒，一直在持咒了，嗯，
所以你这个很正常。
哦，我是以为。被念带跑了，跑得太远了，那我是感觉
那个不是，那个是妄想、嗯、比如说我们初修的人、嗯、他往往都是两大弊病，一个是散乱，一个是昏沉，就是说你一开始坐的时候坐而不定，就是我坐在那儿，行似坐在那儿不动，带着手印，嘴也念着，像不像，哎，可是你心里边翻江倒海的，那些妄念很多很多，一会儿跟着这个跑了，一会儿跟着那个妄念跑了，这个就是散乱，这个叫散乱。 嗯，然后坐着坐着没有那么厉害了，跑得没那么厉害了，或者是不跑了，也不向外张翅了，原来这一坐在那儿就想、啊、我哪个事儿多好，我还 没干，就是说
啊，之前是这样，刚开始的时候是，
对对 对
，全来了，这事儿都来了，
对对对，
你往那一打坐就都来了。然后，但是我知道能看到他来了，然后这，但是他进不来，进不了，我这嘴里边就一直持着咒，然后就来了，特别快的走了，来了特别快的走了，
对对，
就过电影似的，就一个都来了。现在呢就不来了，
不来
了就睡了。哦，
但是这个定容易是昏定，就是我们
昏定，我肯定
啊，对，那里边还有那个妄想种子呀。没有翻净的时候、
嗯、
它是昏的，它不清明、
哦、对对对对，是昏的，我感觉
我们现在的就是这两大弊病，也不能让它散乱，也不能让它昏，这个时候、
哦、
就是说你正入定的时候，当然你不那啥了、嗯、有的不是你这种情况，手印倒得散了、
嗯、
那个昏沉
嗯,
嗯, 嗯，你这是昏定，你就不管它、嗯，那如果是昏沉的话，坐着坐着啥都不知道了，手印也倒了，甚至人都歪倒了，那你这个就太差事了，睁开眼睛把这个昏赶走，打成持咒，哎，把这个昏沉呐、啊、给他赶走，
嗯，
振作精神，念咒听清楚啊，这样你这个是昏定、
嗯、
你这个时候不用，你也不管不了，他已经入定了、
嗯，
当你妄想再起的时候、哦、就把咒语提起来，那可能吃着吃着咒又入定了，这个也很、
嗯、
一开始可能啊几分钟几秒钟都可能啊，不知不觉、
哦、
或者说一些像你说的半小时多长时间它都有可能、
嗯、
还有的后边打坐打坐两小时也这样，一上座一念你哎快到下座它又出定了，它有这样的呀、嗯
哦、也有这样的，
有别疑惑了，你听到你说的，你这是入定。嗯
嗯，那我有时候吧，我比如说我持着咒吧，我明白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哎呀，我这后背有点沉，然后就是有点酸，然后我就晃上身，晃完之后就觉得，哎，浑身轻松了，然后就反正就一边持着咒，一边可能会晃一下这个脖子呀，上半身可能会觉得特别发紧，然后特别沉，然后我就晃几下之后，然后就觉得，哎，脖子也正过来了。也都轻松了，然后后背也不发沉了，也不发紧了，然后反正就坐那儿就继续持咒，哎，这样持着持我就着了，就觉得就那什么了，然后等醒了之后再晃晃晃，哎，晃完了之后浑身又觉得特别轻松，
因为习惯了不好、
啊、哦，这种晃还是不晃的，它就发沉也让它沉着，还是说
对呀、
啊、晃轻松了
赶快去持咒、
啊、不晃是吗，就是后背觉得特别紧啊，
晃什么晃，
脖子也紧
的，没有要求，
但我换完之后我觉得特别轻松啊，我就浑身就不紧了，就不难受了，就觉得特别轻松，腰也特舒服了。 晃几下就觉得特别舒服了，就全都正过来了。
那不晃，有事没事都晃，不好。
哦，不养成这个习惯是吗？
本来就不好啊，自管念咒，就其他身体啊、心里发生什么变化都不理他呀，都不理。
哦，都不理啊、哦。
对，
就是说刚才我看到那个师兄讲的，应该我觉得我还是还要多打坐就好了吧。
那是攀比，我知道你的，你还攀比人家会飞呢。
那会飞，那神通的我们也不追求啊。
你现在知道了，根本达不到，你不追求，就是比喻啊。那个佛菩萨那个具有各种那个神通妙用，你都很羡慕。别想这些事了。
是，但是他就是，可能我也是比较追求那些境界吧。
你看看是吧？
还是不追求好点吧，只管持咒就好了。
知道那都是幻化的，有了还得那个什么呀、啊？生起来得灭下去。哎，
是，妄念太多了，
所以别理他呀，不理他。
就是说，一直这样做的话，就是一直都达不到一种比较好的状态感觉。
没有好，哪有好啊？我们说最不容易打的那座，那个就是好。你说那个好是啥呀？是个好的境界，就像一朵空中的花一样的。哎，眼睛定了，还要看这个空中能不能现一朵花出来。哎，你这都是浪费时间。哎呀，空费其实都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本来空境不好吗？
因为我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也不断的用金刚经一些话来提醒自己。
那怎么还会这么着相呢、啊、
但是他就是我就想着会不会能不能达得到一种就是安然入定的感觉，就是好像说刚才那个师兄讲的，我也一直都达不到这样的。
你有这种心，你能有这种心的那个根
哦，
有滋养的这个东西出来的这个根，这个根儿不拔掉，人家根本就没这么想。你有这个根儿，有这个执着的根子，现什么现？什么不现更好呀？
就是要把这个根拔掉，就是说不要有这种想入定的心态，是这个意思吧？
你本来就是定子，一打妄想就不定了。
但是就是说，总是有一段时间他打的只剩下咒语。也这个是比较多过有幻想的时候，在这一座打下来的过程当中，就是持咒咒语听得比较清明的这个状态就比较多一点，尤其打到最后。
这个不就我们座上不就是这一件事吗？听清楚，别的什么事都没有，有也等于没有。
可能就是说自己太过想追求想入定那种感觉吧，就一直没有入定到。所以才产生这种。
你说那个定不是我们说的定，你说那个定啥也不知道的啊，一下就过去了。我们说的是那个。
哦，这个意思。
我们说你这个正面的自知分明的时候，你不是听得清清楚楚吗？这个不就是定吗？
哦，这样就是定。
不是你说的那个啥也不知道了。
不是那个身体很清安很自在那种感觉才叫定吗？
那个有那个感觉，赶快离开。
那是还是一种境界啊。
接受的是生灭的，你管它干啥呀？
哦，接受哦，对对对，可能是比较追求那种接受的感觉。
对呀、啊。
是，但是如果没有很好的接受，感觉打下去，我都不敢想象你能不能打四个小时、六个小时。
根本就不是靠那个接受在那儿那啥的。是，就是妄想来了，跟他就不理他啊，妄想来了不理他，死死把咒吃的这个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这才是正路了。为什么要关注那些啊？你自己在，比如说我这会儿有一个哎轻松的感受，赶快离开，
哦，赶快，
赶紧把咒提起来。哎呀，说这一坐这手咋这么疼？离开，赶快去走。
我手就不会痛，
会痛就更好嘛，就是打比方嘛，给你打比方嘛。
打单盘就会痛，我打双盘就不会痛。 所以我一直都坚持打双盘，就是因为打单盘的手太痛了，所以打了双盘的都不会痛。就是我现在就是在想，马上那个白座过后了，将来如果说要打七的，如果打四个小时怎么办？打不过七的时候，
怎么打不过去啊？都是一样，都打过去了。
哦，那我感觉两个小时打下来都很辛苦，很吃力的，有时候。
不是，你是撅的腿熬不过去是吧？
腿也是一个很大原因，就是打到一个多小时很辛苦那种。
我们都不怎么要求腿。都没有那个是故意，就是
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对，
所以我也从来没有说腿的事，但是我自己的情况呢，就是打下来就很吃力那种感觉。
那你是故意为了手不痛，然后就是拼命，就是不管怎么样要双盘，然后又腿又不合适了，手合适了，腿不合适了，嗯。
我在琢磨着打完这摆坐了之后，就不要琢磨腿了。因为打四硬和二硬都不会手痛的嘛，就是前面那三个硬
痛，很多人有好多年的他还痛啊，这个东西它是生灭法呀。
哦，这样。
对呀、啊，比如说我这三年打着哪儿也不痛了，隔一段不打，一打哎又痛了。
四硬还好，四硬不会痛，我打了那么久。
好吧。
嗯，还好吧。
你没什么问题。就是你自己想的，就是这个修行之外的事，你想的那些人家别人都不想，你想。
我会注意的了，好，谢谢啊。
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个前边的话，我用双盘，基本上半个多小时，快一个小时的样子，然后后边可能双盘我就坚持不住了，然后我就改成单盘，可以吗？
一开始单盘就可以。
哦，但是我想要双盘盘。因为也是那个什么嘛，双盘可以那个就是自己觉得浑身更轻松一些嘛，我就想双盘一下，但就想基本上快一个小时左右会换一下，换成单盘。
那你要这样做你就这样做呗。
哦，
所以我们说的就是说没有把腿看成最重要的那个事。
哦，但我也是像刚才那个师兄说的，是双盘的时候可能会更舒服一些，然后就各方面的就精神神什么的
更舒服呀，我都不知道你们说的哪儿舒服呀。嗯，
双盘之后我就觉得浑身特别舒服，特别轻松，然后就盘一个小时左右，但是腿可能就不行了，就坚持不住了，基本上就一个小时。然后以前我前边我昏昏欲睡的那种，会睡着的那种，都是双盘的时候，我那个什么，后边换成单盘了之后，我就不再睡了，就清楚了，就明了，就那什么了。
清楚了有什么不好吗？好啊，
不是，就是。我就想那个通过双盘也就本身也两个小时呢嘛，然后我之前也是每天会双盘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正好现在这个持咒了之后再抽时间再单独去双盘去可能就没有时间了，然后我就想借助这个时间一起，然后连双盘再单盘就都盘了，双盘不对身体也会好一些吗？
没有说，我们说这个取这个坐姿主要是为了稳固性。他就稳嘛，在那吃咒，逆法以手印咒语为要，他没有说我们这个坐姿是干啥。你如果说站着，你肯定是不好那什么吧，没有坐得稳嘛。我们你这个姿势，它主要是为了让我们这个能够心安下来，能够用这种方式，能够逐渐逐渐的心静下来，或甚至说。定下来，定。你这个，你要用双盘，你是练腿的，那个心中心里边没有列位，先练腿怎么样，练腿又怎么样，没有这种说法。我们是说这个坐姿是为了你能把这俩小时安安稳稳打下来。如果要单盘的时候你能不动，那不更好？甚至有个我们的祖师好像都是做二寸高，二十公分呐、啊。二十公分高的那个小，就那是小凳啊，他就坐那儿，两腿交叉落地，也是，
那个腰用直的吗？挺直的，还是说可以弯着点腰？
不是
坐着，
自然的嘛，自然而然，不是那个挺挺的，就那种。
不是。
挺一会儿他就又不挺了。
对，挺一会儿就不挺了，对。
放松。
谢谢老师。
做就是我们把手印接好以后放松，整个都放松，念咒也是轻松自在。嗯。
哦哦，行，好嘞，谢谢老师。
肯定都是一个好字闹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好了。我先说那个，我发现有我们这个药灌顶的师兄啊，他每天或者是什么时间，那他有一个就给我发个微信啊或者什么，像这样的我都不再回复了。嗯，就是如果是佛法，如果是问法的，我们一定肯定不会错过，只要是我知道发现啊都不会错过。像其他的这些，嗯，来迎，嗯，这个互相的寒暄呀，这些，嗯，我们就省了吧，啊，就是省省事吧。如果是问法的，如果是问法的问呢，没有得到回复的，你可以再告诉我，再给我发一下，可能是偶尔，也可能一年有一次两次给你疏忽了，这个也保不齐，嗯，问题要解决。如果不是修法问题，那其他的我们都知道了，了解，理解你的心啊，理解你的心很好，嗯。
好，姜昆师兄，您可以自己打开话筒。
第五座，姜昆。
嗯，昨天呢，就是那个我跟您说了我这手痛的事之后，然后您跟我说了，然后昨天晚上我打坐呢，就是那个手痛呢，就好像好了很多了，就痛的时间就是短了很多，后面痛大概痛了半个小时，原来我大概一个小时就开始痛，然后我察觉到是这样，就是我那个手横的前面，就是我这个心思啊，就是我不是在房间里打坐嘛，然后那个外边呢，就是比方说我儿子我老公在外面说，哎，要吃什么东西了，哎呀我就想，哎呀他们去吃东西了，那个我也想去吃啊，然后那个然后就那个他们就出去了，出去吃东西去了，然后我就想，哎呀我那个手就开始疼了，我就是那个，
那你打疼的，
哎，对，本来不疼的，然后就是那个我感觉那个我这个手疼是什么呢，是那个我不想，就是外边有想去干别的事儿了，然后就那个就想，其实我就是不想坐在这儿了，
心动，
对，心动了，不想坐在这儿，然后那个就开始手疼，他就让你手疼，然后那个又控制住自己嘛，那个不行，你还得坐在这里嘛，然后就开始斗争，就那个，然后就收不回来，然后就那个控制不了了，然后念咒，念咒的话呢，那个回过头来，那个就是持咒。持咒的时候呢会感觉到那个疼好一点，但是还是就是那个就其他的念头就出来，就是嗯，本来是吃东西的嘛，然后就是这个人就昏了，就那个控制不住自己了，就是这个心就拉不回来，就一旦这个动了以后，然后就拉不回来了，就得让他那个疼，嗯，然后我就想吧，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我就觉得我自己就是这个打坐的这个愿望不是那么强烈。
那来这儿斗什么罪啊，赶快别打。
就是老师你一这么说，那个赶快别打的那个时候呢，我好像又哎就是哎你让我不打是吧，那我偏要打，就那个。
不甘心啊。爱打
吧。是不甘心，就是我是那个对也有不甘心，然后就是那个就是逆反一样的那种，
当然了，大家都是这样，你说我不行我非要打，
哎，对对对，你说那个如果你说哦，那个你再坚持坚持吧，那我又纠结，哎呀这个有什么好的，那个他让我打，那我还不打呢，你让我打我不打，我偏要打，
没有人请你来打，也没有人招呼你了，快来灌顶吧，我们这边人不会，没有人这样说你，你来打不打？
对，我就这个毛病。
那你知道是毛病，你自己去想去吧。
嗯，
我们不需要你来修心中心，不是说心中心法里边找一个人，那个就是叫什么杭州的，你，哎，不是这回事。嗯， 你自己想法。嗯嗯，
好吧，我自己
你这种就是这种游戏的这种心态来以身试法、
嗯、
没什么好处，要干就干，要不干就不干，没有人强迫着你来干。
对，就是我那个前我也就是那个跟一个人聊天哈，然后我就也是答疑吧，那我就说了一个问题，后来他就说我一句，他说你自己玩自己，他说你自己玩自己把自己给玩死了。他当时说了我这句话的时候、嗯、哎呀我就觉得，哎呀我就觉得自己那个就好像说到我心里去了，然后就那个时候就特别的警醒啊，那个我就在想，哎呀我自己已经这么痛苦了，我自己把自己弄得这么那个啊，我就想哎我不要这个游戏人生，就是不要去游戏了。但这个游戏啊真的是我的一个习性啊，就是那种习性，就不是你自己我主观要去那个的，就是他这个习性就。
那你既然这样子以身试法的这样子游戏，在佛法中游戏，那你什么样的事儿到你面前你都能兜得起，不是你说你玩一玩，那再玩一个手痛来让你看看，严重的啊，这个都说不清了，就是这样子。
那我这个根源在什么地方呢？是我自己。
你是说你知道吧，游戏神是过来人，是大善知识，是那些浮浮上对吧，他能给你如梦如幻和你游戏，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就是游戏，你承认吗？你光承认对你好的那点儿，手痛你也受不了了，比这还厉害的游戏还有的是了。人家都是说，我们说佛法不是需要一个人来看上他修他或者是怎么样，是这个学人他需要，因为什么呢？他觉得这世间的这个游戏不好玩，太苦了，哎，他游戏不了，不是如梦如幻，你没有这样的心境，你也像这样子的想着去游戏。那个昨天晚上不是说了，那众生是畏苦不畏因呐。他畏果不畏因呐、啊，他害怕那个果，果没来的时候他不知道，那是愚痴。畏果不畏因，他不怕造这种因，所以这个很多人学法，他是为了从这个世间，就是这些繁杂呀、这些烦恼啊、贪嗔痴慢疑啊，这个五浊恶世中处理出去，根本一点都不好，他玩不好，玩着玩着自己命，对，就是像你说的。命都搭进去了还玩呢，他都不知道，就跟那个小孩玩那个萤火虫一样，大火来了他也当萤火虫玩，那能行吗？那不行啊。众生是怕果，怕这个果他也不知道，他玩的时候他也不考虑这个呀。那菩萨是为因不为果，菩萨是知清楚的呢，那个众生他是在那个深坑里边，他还望着天儿，他还来坑里边跳跳跳，菩萨是能出来也能进去，那可以游戏，你游戏不了，你不就一直在那坑里吗？越玩坑越深，对不对？他是这样子的，但是众生他不知道，被这些相的东西给迷惑住了，所以我们就说大多数真正的发心学佛的是具有出离心的人，他觉得这个世界上玩不好，玩着玩着就像你说命没了，或者是伤痕累累，对吧？这个他确实从这儿警醒了，他要出离，他不愿意过这种生活，他学的佛菩萨那样子，能在坑里救你，也能出坑带你出了，把这个坑出了啊，那佛里边外边它都一样子的，它不一样的，对吧？那菩萨他发大愿的这个发大心立大愿，跟你同生同死，就是在这坑里嘛，在这视线的这种好像是度你啊怎么样啊、 给你说法，给你领你蹭上这个出苦之舟，他教你怎么能离开这个世界，苦不堪言的这个世界。他能啊，他最后能做到如梦如幻，在佛那儿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如梦如幻，他那是不可得，跟你这个不一样。嗯，所以我们玩不好，玩不好，那你就是你又怕受这个苦，你不怕那个你那个妄想多的时候，你怕那个苦，你这个我们把这个苦急到身上的自己都承受不了了，还不觉醒，应该觉醒，应该是学佛一样的毫无所得，对，或者说不学菩萨样的能进去出来呀，嗯，光进去了出不来，哎，受苦的时候受不了了，不知道怎么出来，哎，痛苦。我们应该学这种智慧，哎，这种。
所以说，就是通过咱们这个修这个法，
嗯，
通过修这个法，然后就可以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
证到佛的境界。一切都是虚幻不可得的。
就是你看啊，老师，你说那个《金刚经》里说，哎，如梦如幻，梦幻泡影，这个话我也学了呀。
懂吗？是梦不是？如梦如幻，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梦亦如幻，应作如是观。那如是观，如是观就是咱们坐在这里观吗？还是什么？
你真心，你的心贴贴的了，这有形有相的这些一切一切，它都是如梦如幻，这是真实的正经啊，真实的正量，不是在那儿想一想。
我感觉我好像就是这个打坐吧，就是你昨天也说我，他说你说你怎么不愿意看那个书呢？我就想，哎呀，看那么多那个字儿那么多，我得看那猴年马月去。然后我就是觉得没时间去。
不多，只看一本小册子，略论明心见性，反复看，天天看，经常看。嗯
嗯，哦，
不用看那么多。
嗯。行，我就慢慢来吧，我就听你的，就是先看月乐明心见性，然后每天坚持一坐，
选一个你合适的时间，不要在人家你半夜谁吃东西啊，就是凌晨的时候谁吃东西啊，我感觉到你的生活压力并不大，哎，你的这个可能我觉得感觉到你的生活压力不大，但是就是说你早晨起来是有时间打坐的，你不要等着人家白天都在那个啥了，你可能禁不住那个诱惑嘛。
对对对对，我要早起，也那个我以后我也早起，就是那个固定的时间，因为我以前不知道我自己有这个，我不知道，我就想，哎，我有时间我就打坐，我也不知道那个对我的诱惑那么大。对，我这个人很奇怪的，就是好像觉得那个有挑战呢，还特意要自己去尝试一下。我就说，哎，那个早上打坐，那没人干扰你，那当然轻松了。对，那个那当然轻松了，那个我就不早起了。那个你就早起，哎呀，那我现在就是知道了，就是我甚至会觉得那个早起去打坐，那个是走捷径。
别自己瞎想了，不是我们学佛，不是自己，你看你的妄念。
嗯，
想法很多，
对，
这都是以自己的思维心妄彻佛法，根本不是，
哦，
我们学佛不是这么学的，是看祖师说的啥，祖师告诉我们怎么做的。今天我们看第一条，我们看这个可能他会给你贴出六个要点，你看祖师怎么说的。嗯
嗯，
你要是不知道，我们还学把那个学的那个大家在那讨论的那个录音发给你，你看看什么是祖师的意思，就是这样，我们还怕错会了祖师的意思， 并不是说我学佛的就是我想的啥就是学佛的，那你这啥时候能成啊？不成啊，这样子不行啊。看主是这么说的，把你这些东西通通的放下。
嗯，
学佛啦，从今天开始学佛啦，不能说学你自己，我们不学你的这些东西。
嗯，
魏老师您好，我现在有个问题，等于是我现在呢就准备想上座了嘛，但是呢就是在练习过程中啊，练那个手印的时候把手练肿了，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有可能打着打着坐它也会有、这个、
就会好了消掉哈、
啊、不是不是，也会有肿的这种现象、嗯、前面说过了，
嗯，
接印之前先放松，
嗯，
你自己给自己说放松，然后别拿劲儿，别用力、
嗯、
这样接印，
嗯，
它容易记好，硬憋着它，越憋它越不容易接好。
把那个手掌就是手背掌啊，就是练的时候都练肿起来了，然后现在接印
太用劲了，太
用劲
了
哈。
啊，对对对对，
哦，
你现在学的别用力，你先膏药什么敷敷啊、
嗯，
怎么弄啊？洗洗。
我现在是用那个。用那个艾水呀、啊，泡来泡的，消肿、
嗯，
可以的哈。
对，
嗯，
大家都要注意这事儿啊，就是说你接印的时候不能拿劲儿、
嗯，
硬憋着硬上的啊，根本不是用蛮力，是用那个巧劲儿。
嗯，
不要用劲，你自己自我就是跟你自己说我要放松。
嗯，
接上手印以后，盖上黄布，刺奏的时候，刺奏也是轻松。嗯，
吃咒但是不用太急是吧？
啊，
就是刚开始吃咒可能就是吃咒没有那么快，可以稍微慢点吗？
不不不，你这个在坐下要练好，练到不到十二遍，嗯，手印也要练熟，嗯，
哦，
就是你坐上来真心都要放松嘛。
对，好的。
还有一个师兄在这儿还没进得来。
看到了，哎呀，还进不来，没有进到这个群里。
嗯、他是可能是有点问题，他觉得他很恐惧，啥也听不懂，他晃了一下就出去了。
没事啊，
嗯，
我也很恐惧。我跟你说说我的那个当时是内心呀、啊嗯，
嗯，
自我就是自心所起的妄念，以为会怎么样产生的恐惧。
嗯，
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但是你可是你有恐惧，佛法就是为了转去你这种恐惧之心呀。修着修着，他就这个心就化空了，没了。
嗯，他现在还理解不到这儿，他就觉得他那个啥，我说赶紧让他再上来跟你聊聊。
是不是？比如说我们平常的人，就是社会上这些人，黑夜夜宿在一个寺庙里。风吹草动的，如果让你出来看进到大殿里，你可能是毛骨悚然的。这个觉得跟平常的我们那个电影的那种印象太深刻了，以为会怎么样，什么实际上没有的。无菩萨是同体大悲啊，根本就不会伤害到你一丝一毫，他是不顾你的呀，对吧？
嗯，
这个是你的妄心，妄这个思维自心执着所致。这个有一段时间，过一段时间念着念着佛，他这个心他就没了，他自然就没了。你靠你自己，
嗯，
我觉得不太难。
对、
嗯、吧？我不知道。
陈师兄上来了，老师，陈师兄您可以开麦，跟老师交流一下您这个恐惧心。刚刚老师已经给您说过了。
他要听到了正好。
老师能听到我说话吗？
能。
魏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个恐惧心跟长时间一个人带小孩有关系。就是我第一次婚姻的时候有一个小男孩，我带着进入第二次婚姻。然后小孩的所有的事情包括费用都是自己来承担。然后小孩长大了以后呢， 能力也不够，就是没有人给我分担这种担忧给苦恼，然后慢慢的积累，就时间长了，这种恐惧心理就产生了。
就是现实的，就是这种生活所迫，致使你感觉到恐惧。哦，这个不是别的啥，是你觉得这个生活太艰难了。那人都是这样啊。
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种心理产生了以后啊，就是老是就是膝盖以下腿都是凉的，就是这种恐惧就是有点抑郁的那种症状，就自己心里很清楚，但是一遇到孩子遇到难事了，又需要我去跑头去面对，我这种恐惧心理就造成整个人的一个状态了。
知道，这个一个是你，就是你这个坐等，就说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嗯，就是看你有什么样的能力吧，嗯，能够把这个事儿，别人而且可能我说除了你的父母，没有人替你，就是能考虑到你内心的这种感觉，除了他的父母，可能有这种心，也可能无力。你这个目前的情况，你不无论如何，不知道你是缺吃的啦，你是今天没米下锅啦，或者是没有衣服穿啦，可能不至于这么糟糕，只是你内心可能，我不知道啊，我不太清楚。嗯
嗯，还有一个事情，魏老师，我想请教你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我们的可以请教的范围，但是既然有缘连线了，我想跟你说说。就是之前呢，就是买套房子，因为买的是一楼，院子里有很多树，很多树呢，就是那个离墙很近，那些不要的树呢，我就是给它清除了。慢慢的，我就发现我对这个房子，对这个院子有一种排斥，就是到那里整个人都处于一种眩晕的状态，一种就那种一直积累的那种恐惧在那里就产生了，而且住多不顺。就我想知道这种情况下能不能给我说一些指导的方法或者是加持一下，就是因为可能万物皆有灵吧，就是我种了一些树，我也不知道是树很多了还是什么、
哎、我知道你这是妄想啊，自己在这凭空臆想出来了，那个树没法跟你对话，你这个是凭空自己臆想出来的，产生了妄想，然后产生了种种他对你这个身体或者对你这个心不好而产生的恐惧。这个我听出来了，你的生活并不是没有着落，但是你说这个世间上的这些苦、你才说了这一点呢，等着你的还有呢，更重的，对吧？就比如说生老病死你还没有想过呢，你现在还没有那么糟糕，但是你已经对这个世间上有苦的这种感受，而且我听你说还想离开这个苦，那这个正是
对，我就是一种逃避的想法，你知道吗？
对呀、啊、对呀、啊、不愿意
这样。谢谢，你能感应到我这种心情啊？
我什么感应啊，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不就是这样？感应什么呀？好奇。你原来我不知道你学过啥，我不知道，反正是受过别的很多的影响。嗯，
没有，我没有学过什么东西。
那你这一套东西谁教你的？
没有，我就是喜欢去寺庙，我就是特别难受的时候我就去寺庙自己听听经念一段，然后就回家，没有人去教我什么，因为我也经常去看、很多就是比如说我这种好像别人看上去就像吃饱了撑的一样，但对于我来讲我就觉得
我接的是善根，
我就觉得怎么会在我身上我压的我都起不来一样。
这个问题肯定能解决，你要是相信佛，相信佛法，修一段时间以后你这个东西它就会缓解了。如果说凭着你自己在这靠打妄想， 就是说靠思维心来意识揣度能够获得缓解，不是的，是相反，妄想越积越多，越积越多就把你啊、就不好嘛。
因为之前这个群公告我看了，要一放炷香啊什么的，我这都没有准备呀、
没有啊，那是有的人
没有准备呀、
没有，没有，你家有个垫子没有？有个垫子跪到地下，怕你腿疼，要礼拜的时候，其他的什么都不用。
我在别的师兄那里接触过一点，就是每天打坐念那个六字大明咒，是我们这个吧？
六字大明咒还是没有灌顶之前修的法，灌了顶给你传授的是心中心法。
心中心法，我在净莲师兄那里接触了一点点，只是看见他这样做，我没有参与进去，但是我看到他用一块黄色的布去念经，别的我都没有知道。
也不知道没关系啊，但是你肯干不？你要肯干就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我愿意，我肯干。这个心中心法还是佛法的一种，对吧？
我在经中说的一个法门啊，就是我经里边说的，告诉我们这个法叫心中心法，它的有六个手印，一个咒语，怎么怎么修啊？现在就是这样，通过这种方式灌顶来告诉你怎么修，就能解你目前的这种困境。确实吗？因为我过去我这个也不嫌那个啥了，因为我过去恐惧的，我都觉得我因为我家在马路边嘛，马路边我要干啥我不得过马路吧，我手里拿个棍儿我都觉得过不去，是恐惧的。跟你虽然描述的这个事儿不一样，但是那个恐惧心是一样的。这个所以我说正是就是说哎呀活不起了，就是没法活了、就是这种心态，就是要死了，也要怎么样了，恐惧到那个程度就很严重嘛。就你说的抑郁啊啥，那肯定会伴随着这种心嘛，对吧？就是这样子。
那我这生活中我也是没有给魏老师去说呀，这生活中这些事情也不可能一一去说，我只能说我恐惧，你就问我什么恐惧，你想冰山一角的感觉就跟你说一两句，实际谁也不能把生活中的全部清楚，你说是吧？而且会议时间这么紧张，还有其他事情我也不好去。
没事没事，我知道，我了解你，因你的心情跟我当年我觉得是一样的，因为这个人极度的不安，这个恐惧才是一方面嘛，是吧？极度的不安，它是各种各样的。
你咋了？那你说那么多问题，我就选我到底是咋了？那我就想，我可能是因为恐惧吧，可能一个。
这是一方面。
嗯，
是你找到归家之处的时候，你的心一直是这种时时的不安的啊，你自己你能弄得了？后来还是遇到了佛法啊。
我们这个和其他的，你比如说心经啊、楞严咒不矛盾是吧？就是我平时
怎么会矛盾呢？都是佛说的法，所有的法，法和法都不矛盾，是哪儿矛？是你的心矛，你的心，到底这样好啊，对我好啊，那样对我不好啊，或者是？你的心你明了了，一边修着一边建立正知见，你自己的那些妄想原来都是自己瞎寻似的，这么说吧，越寻越乱套。
那魏老师呢，是不是就是修了我们这个心法，就是早上两个小时晚上两个小时，我这个如果这个时间我要是工作的话，我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时间，
至少每天一坐，一坐至少俩小时，没有要求两坐。
最少一坐，一坐两小时，对吧？
对对对。
这两小时是不能睡着的，对吧？
那不是让睡觉了，打坐呢，有事干，打坐，咒语手印，咒语不停的念，手印不能闪开，坐在那儿坐俩小时。它是有具体方法的。 你过了顶可以告诉你。嗯，
行。
一百座以后看，你就不这么说话了。坚持一百天，先看。嗯，
行。那我就这样先听着老师跟其他师兄聊，我听着。
好的，好的，好的。
嗯，就是这个就没有什么其他的去方法，就是静下心来去修。问七问八也没意思，对吧？
不是，那也可能在修行过程中遇到问题，我们可以随时沟通，每天都有答疑。啊，这些事儿可以问管理员啊，每天都会有人给你在这背着，给你解决问题。
行，
你走偏了能行了，不能走偏啊。
找到人，找到一起能够学习的，让我。我这种心理可能也是比较不够坚强嘛，就觉得有人在修。
不，你错了。刚强众生那个不适合学法。
哦，
就是说能够认识到
会的，会不会就是老是想去靠了，就好像哎呀，就自己，你比如说心。
那个众生愚痴，他才在拼命的在那儿，在那个五浊恶世里拼命的在那儿争着执着。我们不许那个呀，是我们的内心刚强啊，在这个五欲众生里就这么滚了不知道多少了，但是你知道吧，一听到佛法就过来了。这个心中心法就是为这一类人说法的，
就是这也是我们藏传佛教是吧？
我们不是汉传佛教，第一代师就是大禹祖师。嗯，
哦，我之前听哪个师兄给我发的，他念的是藏文的那个嘎啦嘎啦的那种
咒语，是梵文，是佛传的原因啊，不是藏文，我们不是啊，是汉传佛教印心中。嗯，
行，魏老师你
好。啊，魏老师你好。心中心法我接触了很多很多很多年了。
哦，
好多年，好多好多好多年前。
我都觉得你认识的那个师兄我二十年前见过。我说现在。
他推荐了，他推荐了。我是啥意思吧，我信佛信了，从小都信，大概是16、17岁开始信佛。
哦，
这个素食有30多年嘛。这个平时的话，
信佛30多年，嗯
嗯嗯，啊，今年有5岁了。
嗯，
平时的话，我都是每天简单的，比如上楼走路了就念阿弥陀佛，
嗯，
或者有时候的话，念点那种往生咒，或者是凡是念那个解结咒，我也都也诵。这段时间为啥我也？急着要是去那个找齐老师找魏老师学这个心中心法吧，因为我在网上，我这个持续关注这个佛教号朝团里面有一个李树华老师，他是个山东州城那边的孔，就是那孔老师，
我不太清楚
啊，他这个因为他讲的视频我经常看，他应该是我说的话也就打网语了，因为我对这些人我能看，我有些这种小东西我知道，看出来好像是他应该是他经常讲这个心中心法，我在网上我就关注他了，以后他那东西我经常听。
叫什么呀？你说过我又没听清。
李树华
啊，不是苏树华
啊，苏树华是说不好意思，
说的不对。嗯，
他说叫进群弄啥的，我弄了半天我也弄不成，后来了那天我跟陈阿姨我跟他联系了，他说你给齐老师联系吧，后来我就他把他电齐老师电话也没找见，看见你的电话了他就给我说了，然后我就加你了，以后你说就要找那个李华师兄，然后我就给他联系了。这个心中心法了，真的是他那个发的东西那天我已经看了2遍，大致上看了，后来呢他说要灌顶，我也不懂，因为这个修佛这个打坐吧， 我倒是没基础，没基础我可以慢慢学慢慢练、
嗯、
这个佛法这个坚定我那个是就相当坚定、
嗯、
因为我这个信佛信了可以说几十年了、
嗯、
几十年了，一般的这种金刚经吧我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念一遍，这里面
十年了你都没有一个法门去修，
都是在这昏昏沌沌的状态。
哦哦，
这东一榔头西一棒槌，没有一个阴谋深入这种状态。所以说的话，那个苏秀华老师他跟他讲了以后，我心里触动很大。他说是300座、500座，有些人就可以明心见性，这个见到本心。
嗯，
我这个
是
周一那天，这个齐老师那边。
别激动，不要激动，没事。
我怎么很受感动？我感动了以后，后来我跟那个李华老师说，他说，这到周六来看病，我虽然因为我有个控制情绪。
啊，没事，我先说两句，你先控制，就是没有事，平复一下，没事。就是说你这几十年。就是生来这一世几十年做的这个准备，就是为了来修心中心的。因为心中心法它也是就按照祖师开示来说，它虽然说可以直气这个顿悟，可以啊直气真心当下顿悟，就是顿悟真心啊，就是这个也是靠我们平常的积累福德智慧的积累，他才可以今天才这班人才能遇到相遇啊。那你走到这个门里来，那正好就是你这些用功，这用功不醉啊，那么长时间啊积累了这个福德智慧因缘，今天成熟了，就是可以灌顶。本来大家都是同修嘛，那个谁。我们当时见到上师的时候，见到我们的师父啊，元音老人的时候，上师说你们都是几千年前都是在释迦佛座下听过法的，只不过当时是5000退席的那个数啊，或者是我就看的就说你虽然没退席，但是你不能弃入大乘，就是不能弃入真心啊。你不能弃入，给你讲无上部，你不能那个直气。今天通过这么长时间的修行又来了，所以上师说你们虽然在佛的座下听过法，又是5000退席的那些人的这样的数，上师说这5000皆是雕牙败种，是吧，就是没有那个什么嘛，但是你这个菩提种子你没有失去啊，解脱的这个种子并没有失去啊，你今天终于熟了，对吧？所以修心中心确实是每天至少一座，每一座至少2小时，就这么修300-500座能够豁开睁眼，坐上怎么修，坐下怎么修，有具体的操作的方法，它这个确实是这个法有这个力度。这个现在参禅有点不好使了，人的移情起不来，妄想打得万分吃声，对吧，你这个人的移情起不来了，没有人为了佛法能像自己的那个心神一样的，像自己的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自己，都没有那个心了啊！现在说心中心法的出世就是为我们这一类，就是刚才不说刚强吗，啊，五阴炽盛难调难服，刚强这样的众生才敢得心中心法的出世。而且说这样的众生，就是像我们这样的众生，说这个用菩萨持你不行你不听，金刚威你不怕，变化自在你不理，所以唯有心中心而愚不能及，唯有心中心愚不能及，就是说你这一类众生没招了，所以这一类的佛法才出世，
就是应对我们这样的，就是给我们这些这样的众生施舍的方便，就这么修，只要肯行，谁的问题都能解决啊！每个人的这种那烦恼的样太多了，所以说这个佛法，如果你认识了真心，为什么能够认识真心啊？是你的所有的狂心，不管分什么样，分别的什么样，全部跌下，这个时候你才能认识真心。这个佛法它就有这个力量。再一个说密法，它是我们这个心密啊，印心中，它这个密法它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特点，不像禅宗靠自力，不像净土中要信愿行三净足，对吧？你要有极强的信心，那个心中心啊，它是行稳，你只要肯行啊，你这些妄想执着它都会，你既然有这样的心，对吧？刚才看到你有那样的心，你这么需要心中心吧，那就是说你能够放下世间的这一切嘛，啊，能够放来修即佛法，它就可以令你的心顿悟歇下。你不知道这个密法，它是佛说的，不是这个祖师说的。这个密法它有三分之二的佛力，有三分之一的自力。你在修的过程中，通过你的修行，你的妄想的松动，能够和佛菩萨，就是能够感得佛菩萨来应啊，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感应嘛。你有感，你奋力而修，你勤奋而修，你能感到佛菩萨相应，就说这个心相通，容易相通。这个不是凭我们，只是我们在这个时代，这个心狂乱到这个程度。就刚才我们听到我们师兄弟，你看这心乱成啥了，对吧？这个不是凭我们一己之力，而是我们三分之一的智力，三分之二的佛力加的。所以这个法它快，但是你也要付出啊，就是这样子。所以你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必须按照祖师开示的这样去行法。嗯，三五百度这也容易，就是说三五百度，就是那火候到了就能豁开净眼啊，证到佛的心境。嗯，就这样。
好，
包括刚才那几个师兄弟，你看那心都狂乱成什么样了，更是为我们这批人说的这个心中心法正好适合。如果你不肯行，你也不信，那你就不是咱这一类的人。嗯，也不是给你说的法，你要信，你要能行，就有这个作用。你说你咋知道我行过了，我是这样过来的呀？大家不都是这样子吗？这佛法要是说没有灵验，又没有就是实践，没有效用的话，那谁还信呢？确实，
那陈子霞的那个阿姨她都证悟了。
对呀、啊，你人人都可以啊，人人都。
嗯。
好吧。
嗯。
积攒的那个修法的那个劲儿都久了。再一个，我再给你提个建议，就是说，你不管看谁的书啊，我们就说这个事儿，我们不足，不能说怎么样，对吧？但是我们说你看别的书，你不如看三代祖师的书，直接看。
明白，明白，其他都不在看，永远不在看。
可以看，要有责法眼，对吧？
好，
不能被他所瞒。嗯，
好。
所以我们说，不修的最好看祖师的开始，按祖师说的做，别相信自己那些。
好，
好。还有一点，就齐老师他很早就不灌顶了啊。嗯，但是因为很多人都在做这件事儿，都是灌顶告诉你心中心，都是可以满足你这个愿望的。嗯，
还有魏老师，我现在有一个疑惑啊，就是 其实师兄们还是有很多的那个叫啥，就是好东西挺多的，就是恐惧的。陈立军师兄他说他恐惧房子那儿恐惧嘛。然后马上有师兄就说你念地藏经。
有的不是地藏经，它是什么呀？根据有地藏经的那种根性的人念的。你在地狱吗？你没有啊。 那就是地藏菩萨为那一类人说的法。
嗯嗯嗯。
我们现在是说了你有这种开大智慧的法，不是说地藏经不好，我也有的看到那个可能更加倍的加剧了他的恐惧。
嗯嗯，现在就是好像师兄们很容易就经常会出来好多这种各种的方法，但是殊不知是不是心不空净就会有好多各种各样这些东西啊，是不是啊？
是啊，你想还引他了，还怕吓得他不轻。
对，
让他怕更有更害怕的东西。
嗯嗯，
他不知道他这些东西，他都是虚幻的，他都是真的都是妄想。他希望，他知识早，就是说他能够有一个依附的，比如佛法，他相信，他就起码在这个地方，他修的时候，他那个妄想已经转移了。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但是他的妄想开始行动了。他的佛法修下去，那这个说明妄想，他那个东西已经生动了。他就是找不到，他急得够呛。虽然他这个外在的这个表现的这个相啊，这个形式他不同，但是他那个不安的心你都能看出来。转到佛法上不好，正好。
嗯嗯嗯，其实我是想，我刚刚其实对就是陈立军师兄这种恐惧心理倒是还能理解，就是给师兄出主意的这些师兄，我就想说一下这个之间的问题。如果说师兄们总是在向上弄这么多方法，这个方法好那个方法好，他是不是就是会跟理想不太相应啊？明心见性是不是就会有障碍？这就是之间上的问题吗？老师
他都没有想什么，他都不知道我佛法。
嗯，
他不知道。
啊啊啊！
那一看能消业，好，就念一念也没消，因为他根本上不解决问题嘛，他的妄想不能冲动嘛。
啊啊啊啊！
我们都说让他不着相，这是说的呀。我们哪有？佛告诉我们了，我们才知道啊。
嗯。所以说这个还是知见上的事儿哈，就是撇开这那个陈立军师兄的问题，我是说给陈立军师兄出这样主意的这些师兄可能得注意这个问题，是不是啊老师？因为他们觉得已经在修心中心了，然后这些好东西还多得很，不停的出来这些东西。啊
对啊，那时候你看三代祖师开始听别人的感觉。
啊啊啊啊！是的，是的，所以我其实我就想提醒一下这些师兄，是不是这个慢慢这些东西得放下，不放下他很难跟无相相应吧？会是这样的情况吗？老师，您看，
他自己那个妄想执着那么吃剩，他看经他看不出来这种妙意啊！
啊，对，
他佛那地藏经跟那一类人说的法。而且那里边给他说无上度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留意，他光留意的是能消业障啊，能就从相上
有相的这些啊啊啊，
对，
他哎对，所以讲的心中心来说，从一开始就是从无相开始入手，就要树立这样的志见，慢慢的要离相，是不是？
就是一开始就要离
啊啊啊，所以如果说之前走过很多这条路的。就在有向上走了很长时间路的这些师兄，他慢慢放这个是不是也需要一些过程啊？需要一个过程。
我是说建议他看三代祖师说的是什么。
啊啊啊啊！
也不是我们出，我们哪有智慧啊？
嗯，
不是师傅的引领吗、
嗯？
你千万不要相信你自己的脑袋瓜想出来的什么事儿。
嗯。这种现象我发现好像还挺普遍的。
对呀、啊。
大家
众生他就是这样啊，他就相信，哎呀，这个苦果没到身上，我就是愚痴嘛啊，到身上了我就害怕了，不到身上的时候，我拼命的乱想，我也不管他，也不怕到原因，
嗯嗯嗯，
他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说学佛，你是学佛呀，学你自己的开示呀，越学越缠到妄想里出不来呀，
嗯，
学佛学祖师开始学佛。怎么说的、
嗯、
怎么说的、
嗯、
怎么领会，不是你拿来就能领会、嗯、你是通过修法对他有领会，然后再生生 你逐渐逐渐的能知道祖师说的让你离相啊。
嗯，
哎呀，别相信那些师兄弟说的，我也不敢相信啊，怕跟着跑，跑了。
嗯，对对对，而且师兄们还挺热情的，出各种的招，就其实更烦恼，向上瘾就不好了。我说我们还是听祖师的，听老师的啊，
听祖师的，
嗯，
一点一点的，别着急，
嗯，
就说从文字上有了这个般若智慧。然后再说我们的心行，按照祖师，你领会了吗？你自然就不会错，不就你的知见多正了，你的行为它就跟上了吗？它就不着相了吗？对吧？
嗯，对。
然后这样一点一点的，你也不能很着急。
知见不正了，行为就跟上了啊。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你就不着相了、嗯。要听自己的，那出不来。要出来佛出世干什么？
嗯嗯嗯。嗯